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在恩待我们，能够奉他的名。他经上说，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主就在我们中间。主在的地方，就有一切的美好事情，是我们眼所未见、我们耳所未闻、我们心里没想的美好，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对信靠他的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里面。你也将新歌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歌颂你的名，赞美你的名。谢谢你，主耶稣，你就是那生命的光。谢谢你，那生命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从黑暗中看到了光，能够进到你光明的国度、你爱的国度里面，能够承受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丰盛，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好的生命，一个属于你的生命。主耶稣，我们的心就因你而喜乐。喜乐于你，与你就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对你、对我们的生命前景抱着充满了盼望，因为是在你的旨意中。就像主耶稣说，他来就是为成行父的旨意。主耶稣，我们也愿意成行阿爸父的旨意，你在我们生命的命定，求你继续引导我们，特别是对你的话。我们要深深知道，要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心里，好使我们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兄弟姐妹同居共处。同居共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主耶稣，你圣神的活水就在我们中间涌流，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好使我们的心被打开来，能够充满你的平安喜乐，来接受你那不朽坏的种子进到我们里面，就是你的话。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因为人活着不但是靠饼，你说也是靠你口中所发的一切的言语。主耶稣，你的应许是，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寻见；当我们渴慕你话语的时候，你圣神就要把让我们想起你所说的话。你的话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让我们的能够通达知晓。主耶稣，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忙光照，好使我们对你的话能够进入到里面，而且可以承受，让我们的生命因的话而得到造就。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不管在这里，在线上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马来西亚、新加坡或台湾的、美国其他地方，主耶稣，我们都怀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一同的来读你的话。愿的话发亮光照，照亮我们每个心，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需要。求你就按照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众人的心，你按照每个人心给予每个人的赏赐，给予每个人的需要。主耶稣，你说在诗篇80:1说到，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我们大大的开口，你就要满足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满足。自从有了你，自从有了后你，生活有了满足。谢谢你，主耶稣。自从我们有了你，生命有了意义。是主耶稣，是因着你，我们能够站在这里，在一起来读你的话，来歌颂了你。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愿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谢谢你，主耶稣，帮助我们。我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们喜乐吗？
喜乐，
喜乐！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因他而喜乐。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当我们一提到主，一想到主，他的喜乐，他是信实的主。当我们刚刚开口的时候，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圣灵的活水就要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因着他能够喜乐。因着他，我们生命更新。谢谢，谢谢主的话，他的宝贵的话，宝贵的应许。好，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聚在一起，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有时候在家里，我们现在都是儿女都大了，就夫妻两个人，对，啊，就是比较不像的，能够常常有机会聚会。我们这个礼拜很特别，从上个礼拜这样，我们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的，每一天都有在他内的聚在一起，没有断的，持续的，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我们真的是 软弱的、不堪的，我们很难讲。可是当了我们把这个神预备的善功里面，我们就会照着走。我们知道礼拜一要做什么，礼拜二做什么，礼拜三什么，礼拜六或是就是时间安排了，我们就容易进入，因为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有时候，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很容易就。可是感谢主，有主在，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小小的良心互相鼓励呀，我们能够在这里领受好一切的美好，说不完主的话，实在是因为他的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就今天一起来读这个厄泽克尔，就是以西结 Ezekiel。 OK， 我们请艾梅来读 Amplify， 从第一章的第，上次艾梅带我们查到的就是第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今天就查十三跟十四节，我们请艾梅来读 Amplify Bible。
In the midst of the living creatures, there was what looked like burning coals of fire, like torches moving to and fro among the living creatures. The fire was bright, and out of the fire went forth lightning, and the living creatures darted back and forth like a flash of lightning.
好，谢谢艾梅。我们再来读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我们就一起来读和合本以西结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
至于是活物的形象，
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样。
好，我们现在再来读诗高版本的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十四节。
在活物中间有一种相似燃着的炭火，又好似火炬在活物中间旋转。
这火有亮光，
由火中射出闪光，活物来回疾驰，好像闪电。
哇，两句话，可是这两句短短的话充满了好神奇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我今天在读，我本来说哎，就读这两节吗？我听个声和美说少几节比较好，因为时间不够用，常常就是分享的时间。那两节要讲什么呢？要不要再多读几句啊？想这两节好丰盛，其实主的话是太丰盛了。每当我们真的进到他话里面的时候，就像今天在我们来查经的路上，我就跟丽芬讲说，你今天查经这两节你看到什么吗？那我就分享说，看第一个我看到了炭火，第二个看到了火炬，说看到这两个，他是说他还看到闪电，还有闪电。 OK，分享这个炭火跟这个火炬。我们知道这个炭火是我们生命中常常可以经验到的，我们有露营的话就会烤到那个萤火。我们以前带孩子常常，我就是在跟大哥和勉，我们以前小孩子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露营，所以很多的记忆。那个萤火一烧起来，就是到最后那个炭烧通红的时候，真的那个很温暖，又很多的变化。所以碳虽然它如果没有火的话，只是碳它是冷冰冰的，没有作用，黑黑的，手你都不想去摸，一摸的时候你手就乌漆八黑，你白白的衣服一摸就变成了黑色的衣服。所以碳火如果没有被烧的话就是没有用。就是我们常常听那个大哥讲碳，它的元素跟钻石啊，因为他们碳就是埋在地上，可是碳元素钻石的元素也就是碳元素，只是碳它没有排列的很整齐，钻石因为长久压它排列非常整齐，所以它的角度所以变成一个亮丽的钻石。所以碳呢，就是那是我们可以日常可以用到的，是碳火可以取暖。碳呢也是一个洁净，因为它有火，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吞噬的烈火，也代表着火就是神的性情，它可以洁净。 我们知道在等等我们会去查一下。所以炭有给你温暖，还有炭呢就可以洁净，可以让得罪洁净。它也代表着圣洁，因为神的火，炭火是一个圣洁的，可以使我们洁净的。炭呢也可以带出亮光，带出温暖，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能够在萤火一面谈论主，诶，结果熊来了。当我们有一次到这个优胜美地的时候，我们在讲话，晚上的时候突然说这边有没有熊，突然就咕一声，真的熊来了。所以炭可以带给很多的温暖。那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还有烧什么煤球，就是说烧煤球，不晓得你们记得那个夹起来然后摆在上面。所以炭可以是一种能源，是一种力量，可以供给，可以燃烧，可以煮饭，可以烧开水，是一种能源。所以炭的功能经过了火，有火之后它就不一样，它是发出它的亮光温暖，然后带出了一些我们生命需要的，特别是洁净的功能。那火炬呢，我们先看炭好了，我们就来查查炭火。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最后面那边讲到，十二章第十九节，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他说：诸位亲爱的，你们不可为自己复仇，但应给天主的愤怒留有余地，因为经上记载，上主说：复仇是我的事，我必复仇。所以如果你的仇人饿了，你要给他饭吃，渴了应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做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这边就讲到了第十九节，他说：诸位亲爱的，就是我们信主耶稣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属于神的儿女们，他说不可为自己复仇，但应给天主的愤怒留有余地，因为下面一句经上记载，上主说：复仇是我的事，我必复仇。一切都是因为只有主是审判者，他有权柄，他这么说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蒙福。如果我们说因为他这样对我，要这样以眼向旧约，以眼还眼，以牙还眼，可是在新约神，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付了一切代价，所以复仇就交在主的时候，我们就很轻松。所以不但就是我们就可以做到下面说，如果你的仇人饿了，因为不是复仇，不是在我们，是在神，我们交到神手上，我们照他所要我们做的，就是爱我们的仇人。那不但爱，还要给什么？他饿了你还要给他饭吃啊，他渴了你还要给他水喝，因为你要这样做的话，就是将炭火堆在头上。什么叫炭火堆在头上？就是他从来炭火堆在头，他的思想会因着炭火就会有一些亮光，会想到，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他怎么会这样？我饿了，他会拿饭给我吃的；我渴了，他会思想这是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什么？他会发觉到，他会想这个事情，因为超乎平常的事，他就会想这个后面是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原因。常常因为这样，他就常看到里面有一份爱，这不是来自人做不到。你打我一巴掌，我还右脸，我左脸给你打，这个说不过去吧？我不回手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再让你打左脸吗？可是经上这么说的，主说复仇在他，你听他的话，你就要蒙福，你就要受到他成为他的亲爱的子女，被他称为亲爱的，成为他的孩子。所以这是美好的炭火对他头上，他头上他就开始会想，因着你的作为，他也进入到神的丰盛，认识这位救主。这就是传福音，就是把他的需要，不是因为他怎么样，乃是因为我们神说怎么样，我们照着神说，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我们去对待。我们尝试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我们现在不一样，应该思维转变，不是你对我怎样，乃是神要我怎么做，我照着神说复仇在他，好，交到神的，我虽然心里很叉叉叉叉叉叉，可是啊，主，我交给你，因为复仇在我要做的是你下面说了，他 饿了我还要给他吃，他口渴了我还要给他喝。这样就是把炭火，把神的爱，把神的亮光，把这个炭的功能能力加在这位你迫害你的人。所以我们发觉到神的话是美好，当你照他话做，真的是你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你心里没想到的美好，你就救了一位弟兄，救了一位姐妹，在天上有大喜的，等等再跟你们分享这个喜的最近才发生的，很近。好，他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为胜，这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照神的话做的时候，我们就一切美好一切善就是从神那边来，只有他是善的。所以我们当遵照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善事，就得胜了这个恶。否则我们照我们自己说，牙还牙以眼还眼，照着我们的本性来做，那我们就被恶所控制，因为我们有以恶来治恶。所以神的话是有功效，当我们愿意照神的话这么说的，我们心里自然就有平安喜乐，因为那怜悯人的必受怜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马窦福音、马太福音有讲到，主耶稣特别提到，在马太福音、马窦福音第五章第37节，这是大哥常常给我们讲的，他也做了一首歌，他说：“你们的话应当是，你们的话应当是。”应当是是就是是，非就说非。OK， 你们的话应当是，所以神的话可以用唱，神的有时候唱是很唱跟说都变，因为唱的比说的好听。OK， 你们的话应当是，是就说是，非就是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当初很早以前认识苏弟兄的时候，就看他的生命中就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常常讲就是不说谎言，因为说谎言就是撒旦的子女。even 是灰色的谎言，也就是谎言，不管它是灰的白色谎言或什么谎言，它就是谎言。所以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是神说的，其他多余的都是邪恶。那你如果是你把它说非，非你把它说，那你就被恶所制服了，你就属于撒旦的权势，你就是不是在那句话讲，亲爱的儿女们，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子女们，刚才经上这么说的，我们是亲爱的，你照他的话我们就成为亲爱，你不照他的话就不可爱了。所以这句话就讲的，然后呢看看我们再看第43节，你们一向说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这边讲这是经上听说以前旧约的法律，因为律法就是照着 一笔一画，就是照着规定，你犯了就是犯了。可是当神来的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成就了律法，我们在恩典之上又不一样了。所以他说第44节说，我却对你们说，主就却对我们说，那是这么说，但是我如今对我们说，这是主的话，我们要不要听？他说你们应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父的子女。你要么成为天父的子女呢，就要照他的话，要为迫害你们的祈祷，要爱你们的仇人，你才能有资格成为他的儿女。这边话讲了，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子，因为他是神的。后面我们讲到，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太阳一样照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恶人善人，他降雨给义人，也降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那爱你们的人很容易啊，我爱，因为他烧饭给我吃啊，他关心我。陪我做伴啊，我就爱他。不、哦，他说，如果你们只爱你那爱你们的人，我爱苏大哥，因为苏大哥爱我，爱何勉，因为何勉爱我，那就不够的，不是？他是说，你们只爱这样的是不够的，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是很好，兄弟姐妹，这个彼此的相爱，在神的爱里面是好的，可是少了一个赏报，那个赏报你要更多的神给的赏报。税吏也不是这样做吗？他也是爱他自己的父母亲啊，爱他的兄弟啊，爱他爱他的人啊，爱他奉那个按时交税的人啊，特别还多加一点税的人啊，当然是爱。所以税吏也不是这样做吗？ 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就是很平常的呢，那有什么好讲的呢？是应该这样做的。可是呢，那外邦人也是这样子，可是所以这边讲的，你们应当是成全的，不光只是做该做的部分，还要像天父一样的成全，因为他说的话就是成全的话，他叫我们要爱我们的仇人，为我们的迫害我们的祈祷，那你要不要做呢？他说你不要复仇，交给我，复仇在我，我们要不要去做？他说他你的仇人饿了，你要给他吃的，他渴了，你要给他喝的，你就是把炭火摆在头上对他好，他会因此而得救，天父在天上有大喜的。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不是我们想他对我好一点我对他，乃是神爱了我们，他的爱在我们里面之后，他要求我们，他的话就是他的命令，那爱他的人就是遵守他命令的，我们若遵照他的话我们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做不到，很难很难。可是好像是有圣灵帮助我们，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就把他的能力把他爱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活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有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这样想，把他话在里面彰显出来的，把他光彰显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就可以做，因为他这么说了，主说他是成全的，我们就是成全的，就像父一样的成全一样。好，我们看到炭火，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在以赛亚先知书，我们常常读到这篇，也常常有一首歌在做这个非常好听的歌，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第六章那边，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是以西结看到天上的异象，看到四个活物，他在叙述。那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说，他在乌奇亚王逝世那年，就在那年，以赛亚先知他就看见了，他看见了五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他的衣裳脱衣满殿，色拉芬侍立在他左右，各有六个翅膀，两个遮盖脸，两个遮住脚，两个用来飞翔。我们这边看色拉芬跟这个叫做基路伯是不一样，基路伯四个翅膀，谈到基路伯四个翅膀，我们上次查到他两个翅膀向上展开，两个翅膀是遮住身体，当我常常想的，当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时候，就像两个翅膀一样，好像就是在那摇摆，好像就在飞翔，在敬拜赞美中。所以我想那个基督伯的两个翅膀，他当他展开的时候，他就是在赞美，在夫妇朝拜这位坐在宝座上的。所以每当我们展开我们的手，举起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展翅高飞，我们的灵就可以飞出来赞美他，借着这个手就成为我们的翅膀，带着我们灵向那个宝座前飞去，能够在宝座前来赞美敬拜这位伟大的神。所以我们继续看，他们互相高喊圣圣圣，万军上主，他的荣光充满大地，由于呼喊的声音，门线的基石也震动了，殿宇充满了烟雾，就是他的荣耀烟雾。我们知道他从整个基础，因为太圣了，这个圣洁的是很有威严的，连地都会震动。好，然后因为他看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我完了，我有祸了，完了，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因为神的荣耀，也就是他的光，他的同在，他的爱，就是代表他的荣耀，展现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不洁。因为看到神，若不洁就要死，所以他说我完了，我没有救了，我有祸了，因为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而且不但不洁，也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他发现没有一个是一个洁净的，都是若不是主耶稣，我们都是该死的。可是因着主他的宝血赦免了我，我们可以成为洁净的。万军的上主，当时有一个色拉芬飞到我面前，手中拿着钳子，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触摸着我的口。你看，这炭接触了你的口唇， 你的邪恶已经消除，你的罪恶已获胜。这边我们看到，当他拿一个炭，今天讲的炭火，就是烧红的火。可是这个火不像是我们普通的炭，然后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说那个炭热我们就去手抓，那你就很惨了，就有个香味出来了。所以这个炭火就像，它炭火虽然烧着的，可是就像我们等一下看，我们后来这我们可以看到，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有这种事情在出埃及记、出谷记。梅瑟摩西第一次去放羊的时候，在何烈山，在米德羊的这个放牧放他的岳父的羊的时候，在何勒布山，在第一节，在何勒布山，上主的使者从在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出谷记第三章第二节，上主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显现给他，他远远看见那荆棘被火焚烧，而荆棘却没有烧毁。梅瑟心里说，我要到那里看看这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今世烧不毁。所以神借着这个荆棘虽然在烧，可是却来那个死者在里面火烧里面显现出来，就好像这个炭火一样，它虽然在烧，可是它没有烧着，那是很奇妙的事情。因着这个荆棘这样的一个意象，其实主借的意象吸引梅瑟，吸引摩西去到他的圣地，他把他的启示在那边圣地启示了给梅瑟，要他带以色列子民出埃及，他是被拣选。所以他是因着这个意象看到了这个荆棘虽然在烧，可是却没有烧到荆棘，很奇特。这是我们这是超乎自然律的，这是一个 super 叫做
super
英文中文 supernatural 就是
超自然的，
对，是超乎自然，是超自然的现象，所以就吸引的梅瑟就会去，然后神跟他一个对话。所以神常常会借着很多的事情来吸引我们，这也就是那个炭火，把它放在堆在头上，他就会想，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有什么目的吗？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又迫害你，他就会想到那个炭火就让他有光亮。所以同样的，因着这个荆棘被燃烧，虽然烧但是没有烧了，所以神呼召他就领受了神的呼召。没事，我们再回来看。所以他说，你看，再看这个以赛亚先知第六章，他说因为色勒芬拿了一个从了祭坛上，我们知道祭坛就是把奉献神要到神圣殿中的，要经过一个圣坛，他的祭坛就在神的殿里面奉献他那个牺牲，那个殿里面这个炭火把拿起来，他用钳子拿起来，好像为什么要拿钳子，因为也很烫，可是又不烫，因为看起来是火可是又不是火，所以他可以摆在什么，他说摆在触碰了这个以赛亚先知的口唇，他不是烧焦。我们看过那个很多的锯片啊，什么不是要拷打犯人吗？从那个炭一拿出来，很烧的很，或是铁烧了烫烫的夹出来，胸膛一刺，哇！可是这边他把他嘴巴竟然不是这个功效，是什么功效？就是可以洁净他，因为炭火在祭坛上是属于神的，是圣洁的，当他触摸到一刹那，他的罪被赦免，他的口唇就分别为圣，是传讲神的话，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所以当时我认识大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讲一个话语的侍奉对于口唇非常的重要。我们最近很奇妙，礼拜六妹在见证也讲到了他的口唇的保守，礼拜天这个 Pastor 就也提到了我们的口舌，虽然是一个小小像一个舵，一个船这么大一个舵，可是他却可以改变我们的方向。对，我最清楚，因为我以前跑过船，对船很清楚。若是没有舵，你就没有方向，船就随便打转。所以当这个唇舌一被洁净了，对，他的邪恶被消除的，罪恶得到赦免，他就可以为神所用，马上神就呼召 他说你我要派遣去谁呢？他马上就回应了，因为他被神拣，被神的爱触摸到，被那个炭火生命罪恶全部移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接受神的新的使命，成为一个先知为神来传讲神的话。好，这是炭火。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查经，以西结厄泽克尔，那这是对他说，在活物中间有一种相似燃着的炭火，我们讲又好似火炬在活物中旋转，我们就是看到火炬。这话一讲出来就，今天在车上跟丽芬一直讲火炬，我也没想到，可是在谈话中就想到火炬代表了什么。火炬代表了一个光明，火炬也代表了一个传递。我们知道奥林匹克不是要点圣火吗？然后一个一个传下去，跑遍全世界，一个传递。火炬也代表什么？美国有一个自由女神，右手拿着火炬，代表自由，代表胜利。因为当你举起火炬的时候，就代表胜利，也是传递，也代表亮光，得胜，也给人家光明。所以这火炬它有它的也是一个代表的一个能力。我们看看火炬圣经上怎么讲。好，火炬我们看，火炬是一个得胜的武器。在民长记叫做四世纪，民长记四世纪的第七章，就选拔了300战士，就是基德宏，也就是基甸，和合本翻译是基甸，基德宏，他被神拣选成为民长。OK， 他那时候就是神，他要去攻打米德扬，来他去攻打的米德扬，可是他跟前面就跟神要了几个征兆，神派遣他，他说他跟神要了征兆，如果第二天早晨地草地都是干的，只有那块绵羊布是湿的话，我就知道是你派遣了我。第二天早晨果然地全部干的，那个羊毛确实湿的，挤出了水。可是他信心还是不够。我们记得我们刚开始的信心是比较难的。记得大哥第一天被唤醒的时候，第二天神是真的是慈爱的神，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他愿意给我们信心，加添给我们，因为他是加给我们的神，他是美善的神。所以他第二天又求了，他说如果就是那个绵羊那块布是干的，其他地都是湿的，那我就相信。果然第二天就如他所说的，就是征兆。所以他就拣选了这个32000人。可是神说你不要带他，退回22000人，只带剩下10000人跟随他。神说你带这么多人的话，那到时候你们打胜仗的时候，你们说是靠你们的力量。所以神是他知道人心的想法，所以他就后来剩10000人又开始到了一个地方，他拣选了300人，因为他们喝水的时候在第五节记得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水似的，将他们安置在一处，同样凡屈膝跪下饮水的，将他们安置在一处，凡右手捧到嘴边舔水的共有300人，其余的都是屈膝，就是9700人，他们是跪下来喝水。所以说我要用这300舔水的人拯救了你们，300人被拣选，因为他们是很警醒，他们把水捧起来，就是脸看着前方这样喝水，而不是跪下来朝着水这样去喝，比较警醒。所以这是神拣选的，因为他们警醒，这是我想分享的一点。我不晓得其他有没有特别的看到第13节，基德宏这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是常常我们会做异梦，神借着异梦跟我们讲话，可是这边这个事件非常的奇妙，是神借着敌人的一个人做了异梦，然后敌人的同伴去翻译这个异梦，然后他得到了神的启示。所以神真的是他的想法超过我们的想法。这边讲的这个就是他说 季红正来有一个给他的同伴讲，就是他敌人，他们去探路的时候，去探他们的营房到底怎么样。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大麦面饼滚入米德洋营内，直滚向帐幕，将帐幕撞倒，翻转朝上。第十四节，他的同伴回答说：“这不是别的，这是以色列人约阿士的儿子基德宏的刀剑。”天主已把米德洋及其全营交在他手中。哇，这个是若是不是出自神是谁的？连他翻译的这个名字是神把这些话放在这个人的口里让他说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米德洋他说跟阿玛勒克和东方的子民都散布在平原里，多如蝗虫，他们的骆驼不可胜数，好像多如海边的沙粒。他们是大军，骆驼可以不胜数，然后像蝗虫一样的军队。可是他们只有300人。可是这时候神给他的信心加强，就说你听到这话就是我要告诉你。所以他听到了这个人做梦，也解释了梦，他就知道，他就说基德宏一听见这梦的叙述和解释，就朝拜天主。他知道这是从神来，怎么可能指名道姓的就把他说出来了？因为神这么说了，所以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神必要把这些米德洋跟这个阿玛勒克人交在他手中。第十六节，他就把300个人分成三队，一队100个人，这百是很成全，100战100胜，100分成三个队。然后有什么样？有三个东西，一个是号角，一个是空罐子，还有一个呢，这边讲的火把，火炬叫 torch。这个三个东西，一个是号角，就是他们右手拿的号角，左手拿什么？拿的罐里面装了什么？火把。他没有打仗不带刀剑呢，带着号角，带着火把，带着一个罐子去打仗。有听见过这样的奇事吗？可是在神就是这样，他做的事就是很神奇的，对付这么大的军队，可是他300个人不带刀剑去打仗，哈，那不是去送死吗？这样人想，可是神的作为就是超乎我们的，因为战争不在于我们，是在于不在于刀剑，是在于什么？耶和华上主，他是得胜的主。所以这边看到火把，好，放在罐子里面，把这话，然后吩咐他们说：“你们看我怎样行，你们就变成，是照着，也就照着基德宏基甸他怎么做，你们就怎，就是在战争，就是看着主帅，他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叫你们怎么行，你们就怎么行。所以有一定时间，就像他们约书亚、若书亚带着以色列子民绕那个耶利哥城七次，也是不是带刀剑啊，也是吹号角啊。”没有带刀剑就把城墙给毁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的奇妙作为，让我们把神的奇妙，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小小脑袋，老是觉得我们有办法照着我们的能力去做，乃是依靠神，他出于他的，他必要成就。所以你看，就第十八节，当我与跟随我的人吹号角时，你们也应该在荧幕四周吹号角，并且喊叫为上主，为基德宏，就是基德宏或是基甸或耶和华的刀剑，就这样喊。所以在三更之初，当哨兵换防的时候是最好的时间，他们在换防，所以没有那么急。基德宏就领导他那100个人来到荧幕边上吹起号角，然后呢打破手中的罐子，因为他那时候他们的在他的帐幕营帐敌人营帐四周300个人一对一对这样围绕着，然后他们光是看不到，当他们这样号角一吹动，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人一听到就会有敌军来了，他们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然后呢他们罐子一打破的时候，哇，拿到火炬，好像你晚上看到火炬，就四周都是火炬，他们就害怕了，原来了多少300个人，他们也有多少人，因为看不到，看到火，那个火一烧起来，300个人绕在一起，看起来那个火就火那个会亮光，看起来哇，大军来，所以他们就跑了。 看不清楚，所以火炬是代表的胜利，也代表的一个武器能力。左手右手他们都当了神吩咐他，他们没有拿刀剑，他们就这样互相的残杀，他们就一直打打，把他们全部消灭。弟兄姐妹，我们读了这个事迹，这不是故事，是真实的事。请问你我们该怎么想？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他的旨意必要成行。当我们遵照他的话，虽然很不容易，要爱你的仇敌，不但爱他，还要给他吃，给他喝。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做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要经验他的荣耀，他的爱要在我们生命彰显出来。我在大哥中生命真，不是我在高举人，这是看到了他愿意这样的活，不是我光，你们也看到了，所以我们很有福气，有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的，是神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小小羊群，有一个愿意活出来带我们走这条，一起走这条路，能够承受主的话，能够不但承受，要活出他的话，他就在我们生命中彰显他的大能。虽然是300个人可以打神的智慧，因为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地方的？你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个？因为礼拜天那个 Pastor 就田牧师就讲到这一段故事。我说我在那个在礼拜天说，哇，这不是火炬吗？就是火把。否则我真不知道，我会想到这一段的，我不是。可是神会有供应，他在环境中，我知道我们今天要查这个经，所以礼拜天就预备了这一段，从这个田牧师口里就是说出来。我说哇，太好了，太好了。我想这个给苏弟兄等等分享，很喜人的事情。所以神做了奇妙的事情，因为我时间不够，交给苏大。所以神的作为，还有闪电我就不讲了。所以神的作为，我们回来再回来今天查经，我们回来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我们再看。所以神的作为，然后后面讲的来回其实就是速度很快，这闪电我们知道，我们也看过这一讲闪电，唰就一个电就过去了，声音在后面才会来，闪电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看到了主的作为，主的话这么说了，主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真的不但是听到了，是对我自己本身，我常常听到了我第二天可能就忘了，可是但愿圣灵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把他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面，不但藏我们里面，让基督的爱基督光能够发射出来，在我们圣经展现，他因兴盛我们一衰微，愿主帮助我们都能活出那拿着火炬得胜的生命，能够荣耀天上的父，结满属神的果实，来光荣天父。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苏大哥，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中很生动的向我们分享了主的话，是生命，是能力。我们今天读的是以西结书第一章13节14节，13节说，至于这四活物的形象，这四活物就是它含有活力，是生命，非常非常靠近神的宝座，它也是把神的宝座带到各个地方的基路伯。而这四活物它有它的形象，它有它的样子。我们上次读到了它的脸四面有四个样子，前面是人的脸，右边是狮子的脸，左边是牛的脸，后面是鹰的脸，就是有非常丰富的样子。而这形象我们今天读的这第十三节，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火炭就是它有火，有火，火烧着，那么它也有炭，炭里面有火，火里面有炭，这样的烧着。而这一个一直在燃烧的火炭，
也是像这四个活物一样，就是他带着火，这火就在他的样子里，也在他的这一个实质上，他几乎就是火，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散去下来，不但在他们的身上，也在他们中间，四个活物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就外面也都是火，外面也都是火，里面看到好像炭，但是不是只是炭，它有四个脸，有翅膀，有它的样子。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光是这一节，我们就读到了，提到了五次的火，五次的火，五次的火。在希伯来书第13章29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就是烈火，他是吞噬人的烈火，那指的是他的圣洁，他的荣耀，而这一个火也会发光。所以第13节又提到了，这火中发出有光辉，这火中发出闪电，闪电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这光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有五次的火，在下一节，这活物往来奔走，像电光一闪，就是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提到了五次的火，两次的光，两次的像闪电，就是速度非常快，非常荣耀。我们的神就是烈火，而这跟着神一直在一起的，也就会跟他完完全全一样，完完全全一样。如果一个生命在他造他的造物主那一个彼此常常在一起，这一个受造物就会承受造物主很多他生命的特质，光、火、闪电、荣耀以及能力。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提到，神以风为使者，这使者是指着天使，基路伯也是天上的活物，像天使那一类的是天上的。那这一个神的使者好像风一样，风也是指着圣灵，速度非常非常快。风，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说，人除非由善而生，否则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人除非经由圣灵而生，否则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也就是尼哥底母他不明白，但是主耶稣基督很有耐心的去告诉他，帮助他，他还是不明白。主耶稣就说，就像风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时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它又往哪里去，但是我们被风吹过了就有一种体会，我原来不能呼吸的很闷很热就开始舒服了，这圣灵的风一吹过去就带给我们生命，我们重生了。这是一个极大温柔的风，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圣徒们准备了一段时间，他们祈祷了九天，在第十天，就是他们一直准备一直准备，就可以接受更强烈的圣灵，它就变成了像一阵暴风刮来，非常强烈的风，众人都充满了圣灵。所以重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得着生命，这个生命要长大，而这个生命要能够侍奉主，就要有强烈的能力临于他。而神的使者天使或天上的就是 living beings 四个活物，他们是像着圣灵一样的带着能力的使者，他以火焰为仆役，以火焰为仆役，而火会净化我们，会炼净我们。经上也说，那洗者约翰，施洗者约翰，他说，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我连解他的鞋带也不配， 我用水洗你们，他却又以圣灵及火来洗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要用圣灵来洗我们，而这一个圣灵的水、圣灵的火，水是让我们舒适得到供应，而火却让我们得到了很大的炼净。他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就是侍奉他的仆役像火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经过火的炼净而能够成为主手中圣洁高贵的器皿。所以当我们要进入成全，主耶稣给我们能力用圣灵的活水洗我们，他还要继续的用圣灵的火来炼净我们，好使我们成全。在箴言第十七章第三节，鼎为炼银，这一个鼎就是一个锅，是为了要炼银子。银子在锅里，不只是在锅里，锅外有很多的火，就鼎外有很多的火，这火就会把那银炼尽，把杂质跟银子完全分开。炉为炼金，也是要有好大的火这样子烧。唯有耶和华上主炼人心，他炼我们的心，他要用火来炼尽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体会到有时在火炼的过程中是有一点点挣扎，是有一点点难受，但是那是神的爱在炼尽我们。当炼尽了以后就会非常非常不一样，或许习惯随便讲话的人有一天那火就一直炼他，一直炼他，一直炼他，他发觉说他再也讲不出那一个不该讲的话，因为在圣洁的光中，在圣洁的火中就被炼尽了。刚才秦总也带我们读了以赛亚先知，先知书第六章提到了以赛亚，他看到了神的荣耀，看到了光，他就看到了他的不洁。撒拉弗就色拉芬，从那祭坛的火中拿了火炭接触他的舌，他的舌就被洁净了。我们必须要被洁净才能为神所用。这基路伯是这样的，不但被洁净了，他几乎自己就是个火，他自己就是像神这样的荣耀。而这荣耀它的速度也非常非常快，从这里到那里很快很快。我有一次读到一个见证，我非常非常感动。在中国人中间，二十世纪的初期，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叫做宋善杰。这一位神的仆人他非常非常爱神，他从中国到美国来，在很好的大学，他只花了三年不到的时间，两年半，他得到了硕士跟博士。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研究所的朋友，他比我早到研究所，我们同一个系，我毕业了，他还没毕业，还在那边练。其实不见得说练久就一定是不好，有的时候是有很多原因，就是非常多的原因，也许你找的论文的刚好碰到了死角，或者有的时候各种原因。所以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要毕业就要满全这全部，他是到八年才练到了博士。所以宋善杰三年就得到了硕士跟博士，成绩非常优秀，也有非常非常好的工作，他也得到了很高的荣誉，金钥匙的奖章。神呼召了他，他信神，他愿意，就是他在一个聚会中间他充满了圣灵，他就讲充满圣灵讲方言是多么多么好，因为他这样的盼望别人也得到这样的好，结果他就被一些保守的人很大很大的迫害。那时迫害他的人就把他关到，说他是神经病了，一直在讲圣灵多好，圣灵多好。使我想到说耶稣基督在圣经里也被一些人说他是疯子，所以不是疯了，而是 我们更明白了，我们要为主而活跃。可是别人看到疯子怎么这么活，其实是不一样的。疯子就是疯子，可是我们为主而还有力量，不是疯了，而是带着一个像火一样的速度，电光一样。可他就被迫害，关到精神病医院，但是就在那里，神让他读了很多很多的圣经，装备他。当他出来以后，他没有追究他们。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在回来的那一个，那个时候是坐船的，要经过太平洋回到中国。他在船上他祈祷，他说，主，我不再回头，虽然我学成归国，我回国以后有很多好的工作会等着我。因为那个时代就是19多少年的那个时代，20世纪的初期，就是有博士的非常非常少，那他可以有很好的位置。他说，我回来是要侍奉你，要传福音。所以他就把他的博士证书、硕士证书撕了，丢到海里喂鲨鱼，又把那金钥匙很荣誉的这一个奖章丢到海里喂鲨鱼，他就完完全全回来，就用他到很大的地步，非常非常惊人的地步。就是在他的聚会中，那个时刻就有很多人充满圣灵讲方言，在那个时刻就有很多的医治，很多的奇迹，很多的意思，像使徒行传那边很多很多的奇迹，在他的侍奉中是常事。他在宣讲神的话的时候是带着很大的能力跟热忱，所以常常他讲完话以后，他的衣服都湿透了，因为的水就这样子汗这样流下来，他立刻人家帮他准备了干的衣服让他换衣服。他离开以后，他的讲台就是那是搭的，就底下的那个讲台有两个黑的脚印，就是像木炭的那个黑色，也就是被火烧的是他的脚印，所以他是带着火又是带着火水。那神是这样的用他，也就是耶和华他以火焰为仆役，他以风为使者，非常非常充满神的能力。但是是他也受到了神的手，在他生命中就是鼎位炼银，炉位炼金，他就是这样在火中被炼尽的。而耶和华炼的是人心，他非常非常爱主。有一次他在祈祷中，他读到什么话，他就用心求神光照他。主的话一经圣灵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之晓。我们这里讲到闪电就来了，光就来了，火就来了，有时主的话就变成很大的火。有一天他读圣经，读到了诗篇第19篇的12节，诗篇19篇的第12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他没有什么他的过失罪恶，他不认罪的，他一认罪了，那么主就立刻赦免他。在诗高本是13节，和合本是12节，诗篇或圣咏19章的13节，诗篇的19章第12节。当他这样子祈祷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把握知道我们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到底这个经是练完了练好了还是没有，不是我们自己以为，常常自己以为自己多圣洁多亮丽了，可能还是牧草而接，可能是个镀金的，是主的荣耀，一到火里炼的时候就没有了，牧草和阶就没有了。因为神要亲自来炼尽我们每一个人为主的侍奉，就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所说的，我们可以有牧草和阶或者是金银宝石，在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基础上来建立，这是神召叫我们的善功。金银宝石才能够存留，牧草禾秸就要焚毁了。当他这样祈祷的时候，他没有对自己的把握， 就是我们的把握是在神那里，不是在自己这里。只有神是真实的，也只有神他才可以用火炼进我们的心中，而不是自以为意，而是神说你是我的义人，神说你是我的爱子，神说你是我火焰的仆役。那么当他这样子祈祷，他就听到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圣灵在他的灵里面跟他说，宋尚杰，你是个贼。神有时带着极大极大温柔的爱来帮助我们，也就是文火还不是烈火。可是对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不明白，他说，圣灵，我知道是你跟我这样说，那我真的不明白，我把金钥匙都丢了喂鲨鱼，我把我的博士证书、硕士证书都丢到太平洋里，我没有后悔，也没有夸耀，我是夸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为什么是贼呢？圣灵就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在某一个地方向另外一个弟兄，一个侍奉神的牧师，你跟他借了三文钱，你跟他说，我刚好差三文钱，你有没有？我借给你，我要还给你。他就借给你，结果你就这件事情不了了之，直到今天。那么你不是贼是什么？你用了别人的三文钱，不是你的，你用了而没有还给别人。宋尚杰是立刻认罪悔改，立刻认罪悔改，他立刻就写了信，把三文钱寄给那个远方的牧师，而且跟他道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意在火中被炼尽的。我们也愿意主炼我们，而且我们愿意主用什么样的火就什么样的火。我们不要只想说，哎呀，轻一点啊，舒服一点啊，不要太烧啊。他知道当以赛亚他可以有那一个天上的火，就是他的生命已经非常好了，能够承受神让他看到一个更大的意象要来炼净我们。他只有炼净我们，我们才可以承受宝贝，也就是神自己。基路伯就是这样的宝贝，神跟他这样的紧密在一起，神是坐着基路伯而飞的，所以基路伯扛的是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是不是火？是火，根本就是在火里。如果我们愿意亲近神，我们也要知道他是圣洁的，我们要敬畏他，也就是主啊，你愿意怎么炼我一定都好。谁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而到达某一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更强的果实，就会把更小的杂质，这一个圣殿中用的银跟金是七进七出，每一次都越来越细腻，而那里面后面的进出就有更小的杂质被炼尽。它是一个这样子被神的火炼尽的。我们今天讲说神的火讲了五次，这两节圣经，神的光讲了两次，神的闪电讲了两次，也就是非常快。所以主用它把福音的火点燃了神州好多好多的地方，他也到过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他所到之处就是带着圣神的风，带着圣灵的火，这样强有力的神的使者。他活了44岁，回到神那里去，不是在乎我们的生命活多久，而是在乎我们到底多像神，到底神愿意我们如何。非常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出于神的工作都有神的手，有一种味道，火光闪电圣洁。很多很多年前，在我们的祈祷会中，有一位姐妹，就是她把宋尚杰的这一个见证告诉我们。他说他读了非常非常感动，他是当着我们众人悔改。他说，我一直不知道，我有的时候教会里要 用的印的一些东西，我是拿到我公司的影印机，我们都可以去。以前我的公司也是，就是没有人会管你，你要去用就去用，随时你就去用。那么但是那是公司的，他说我印了这些，以前还觉得哇，我为教会来省钱。当这光来的时候，他说我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他的哭悔改的也让很多人感动。我记得我们中间好多人，我说我们也不要再用公司的文具私用，我们不再用这一些我们不该用的，因为神供应我们的够了，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到神的面，人非圣洁就不能够亲近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为此我们也要圣洁，而圣洁就是像火一样。所以宋尚杰的生命这么多年多后，就在我们的那个祈祷会中好大的火烧起来，我们大家都很被鼓舞。他使我想起，也就是神的工作很奇妙，这四个活物他们这样的像火，把狮子的样子显示出来，可是是火中的狮子，是王，把那牛犊那是火中的，真的旌旗火的仆役，火焰的仆役，忠心的侍奉神，那也是一个人，就是满了人性，满了爱，不是去挑剔别人。我们的主来到这世上，他说我来是为救人，不是为审判，可是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为了审判，就是来收果子。那么他第一次来，他是把一切的审判的火都在他里面，他的形状就跟一般人一样的，来爱我们，为我们而舍命，这样的爱我们把他全部的爱倒空了，而这个爱里面是圣洁的火，也是吞噬人的烈火，是他的荣耀。那么一个很强的火一爆的一个牧草禾秸就化为乌有了，他愿意我们活着活着活着，在他的爱中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他为神的本性样子，不单单是五次的火，他就是火，一直是火，他是圣洁的，而这火就是他的光，就是他的荣耀，而这荣耀里面有他圆满的爱，满满满满的爱，而这个爱他在帮助我们，他在恩待我们，他在造就我们，他也让我们能够经验到这一个四活物跟他在一起而有的生命的丰富。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查经，至于这四活物的形象，有一个形象，也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按照神的样子所造的，这是人的形象。那么神的圣洁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宋尚杰彰显的这个圣洁，而且带着能力，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像火，又像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散去下来，是也是指着一切受造物。荣耀的主要再一次来到这世上，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说到，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要在火中过去，那么经由火而能存留的，就是被他炼净的，被他整理的，被他宝贝的。我们会在金银宝石的奉献的侍奉中间，愿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是经得起火的炼净跟检验。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火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愿神兴起我们中间有人就是这样的传福音，从这地到那地很快的。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非常非常快，你在这边才传讲了主的话，经由网络就是到达好多的地方。如果你用了这一个媒介让人跌倒，你是有祸的。我们是要用主给我们的各种机会为他天国的福音作证。天国的福音是带着威能，是有能力的， 是强烈的光，也是圆满的爱。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再把时间交给秦中，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哥的宣讲。好，我们就现在看现场有何勉，何勉姐要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查两节，内容蛮多是跟我们上次查的啊，就是会有一些重复，所以在上一次是艾美带我们念嘛，艾美带我们查，他已经帮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这个基路伯格鲁宾他们的责任，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去侍奉上主的。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在撒母耳下22章的时候，这是我们上次读过的撒母耳下22章11节啊，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22章在11节里面说的，就是这个是达卫他的唱的凯旋歌里面，他称赞上主，就是说这个上主是乘坐格鲁宾飞腾，借着风的翼羽翱翔。所以他是四个格鲁宾，就是等于是上主的座椅啊，排着这四个格鲁宾排着上主到处，所以他很快，就像我们在今天的那个14节说的，活物来回其实好像闪电，这个就是说他们是很快速行动，然后把上主是以他们为上主的宝座，然后他四处行动的。在13节里面，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火炭火炬火炭然后闪电，在这一段里面对我讲，在13节里面说闪电在他前闪烁，铜炭发出了火光，就是形容啊，好像我们以前也都读过，就是那个暴风云彩火，这些都是上主出现的一些会有一些的自然现象，但是呢上主常常是不在这些中间的，可是当在这些中间的时候是代表他的威严。那 上主跟厄利亚说话的时候是在清风微风的声音中间跟厄利亚说话，所以我们从这些迹象中我们可以认出啊，主如果主的显现有他的威严，有他的要表现的一个我们应该很敬畏的一个心情，这样子。所以在当那个刚刚其中有带我们念那个火炭，色拉芬用火炭接触那个以赛亚的嘴唇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以西结书里面，厄泽克先知书里面的第十章里面，这里面是讲了，就从这个格鲁宾中间去取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读的就是在这四个格鲁宾中间它都有火，你看了像是燃烧的炭火，又好像火炬，就在他们中间，具体在哪里，那我们在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到格鲁宾下面的轮子中间，由格鲁宾第十章的第二节，在格鲁宾中间取一满橘火炭撒在城上。这个就是格鲁宾的，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它有，我们只形容这个四个活物哦，还没有讲那个轮子，我们下次才会讲那个轮子。可是就是说在轮子是包括在他们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他们的形象的中间，那这个火呢就是在这个轮子里面。那在第七节的说，一位格鲁宾由格鲁宾中间伸手到格鲁宾中间的火上取出火，所以这个火它是用火钳去夹起来，去接触了以赛亚的嘴唇，可是他们是很尊敬的用自己的手去把这个火拿出来交到了放在那个穿细麻衣的我们细麻衣的手中。那我们知道这个细麻衣子就是穿细麻衣子就是人子，是我们的上主。那我在读这段的时候，就是觉得说所有的在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上主出现的，然后有先知有这些敬畏主人看到的，没有说好像不同啊，就是虽然细节可能不一样，可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说好像你看到的是火我看到的是水啊，就是有那种相反的或者不一致的那种表征啊。所有先知传讲给我们的话，就是当我们在看到主的时候是一个敬畏之情，敬畏主，然后主用 我们的尺度来跟我们交往。譬如说以赛亚太子配用那个天使用火钳沾他的，他不是那个天上至尊那位，他不能够用，就德鲁宾自己用手把这个火交给了他们。那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前面这一段看，我们一直都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还后面还在继续，对不对？就说这个格鲁宾基路伯就是一个侍奉的灵，侍奉上主的一个受造物。感谢赞美主，分享到这里。
好，我们谢谢何冕的分享。现场没有了，我们就在线上的，如果有感动的姐妹弟兄姐妹，就请你举手来分享。我们请艾娜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好的，感谢主，好丰富啊。那个我想分享最后一节，这活物我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感谢主，当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展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哇，电光一闪，那是很快速很光亮。然后我就听了大家的分享，也明白前面几讲，就领受了这活物是受造物，是服役，是服侍上主的，是承载着上主的荣耀的。那今天在看到这个活物的时候，他在传递主的旨意，而且是那么的快速，那么的光亮，与主的那么的融合在一起。那我就想到了，这是就感觉这是上面的天使，这个我们看不见的。然后呢，就我想到了我们人这方面的人的服役，我们人也在服侍上主。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在人的这层面呢，我看到的是，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圣母妈妈，她是如何服侍上主的。就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那个38节开始，到他天使对他说了以后，他将要成为有成为主要借着他的胎要生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是主的使女，我读的是和合本，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个时候他里面就有主耶稣了。那个时候你看他后面写着，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速的往山地里去，来到了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扎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埃，伊丽莎白这里又一听到玛利亚问埃，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因为你问哀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中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之后就是玛利亚的颂读曲。我在这里就领受了啊，天使服侍上主那么快速，那么充满光亮与那么荣耀，然后圣母妈妈从人的层面说，她一领受到天主的旨意，然后就急速快速的去做，所以从圣神的感动去做主愿意他做的事情。这给我一个学习，就是我们领受了天主的旨意以后，不要拖拖拉拉，就是要快速的去完成。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于主。我就分享到这一点。
谢谢艾娜姐妹的分享。我们下面请徐云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这两节哈，那我在查这段经的时候，我也是查了很多关于火。那刚才舒大哥也讲，秦中大哥也讲，还有闪电，还有光。刚才舒大哥讲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他说这是侍奉主的仆役。那在他的侍奉中，就是火中有光，光中有爱哈，这八个字，火中有光，光中有爱。当我在想这一个画面的时候呢，其实是一幅动态的。可能文字是描述它是一个静止的，但是这是一个动图，就好像你看四个活物它在动啊，往来 奔走，然后像闪电一样。那它也是活的，活物它本身就是活的，然后它的活就像烧着的火。我昨天在网上查了那个烧着的火炭的那些图片哈，它是那个很动态，然后很多光，当它那个炭燃烧的时候，那燃烧后面很亮的时候，就会发出的那个一大团的光亮，光中还有闪烁的那一个更强的光。就是在这一个四活物它的侍奉中哈，让我想起以前在中国拍那些电影哈，就是那些官长出巡，就是包括皇帝出巡的时候，他会有那个抬那个轿子什么的，那个就是很威严的然后有人喊说威武，然后大家就听到的人就是全就基本上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看到这个景象，其实就是有一种敬畏的心就出来了。可能是他从市集上经过的时候本来是嘈杂的乱的，但是当这一个玉座哈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带着一种让人敬畏的灵。刚才何明姐也说是威严哈，那我在我脑中这真的就是天主威严的一个场面，就是他虽然在这一节里还没有看到天主，没有看到他的宝座，但是从侍奉他的仆役的身上生命里就可以看见这位荣耀的主，看见他的威严。那这四个活物它像火一样像燃烧着的火炭，那是我自己想是非常充满了活力的啊，充满着动感的，不是死的。反倒是在斯高版那个巴洛克先知书里，他讲了在巴洛克先知书第6章60节那里就讲了一下，就是偶像跟真神的一个对比。说当那些侍奉偶像的人，他们抬着那些偶像呢，那偶像也是坐在那上边，有人来扛着出去巡游。可是这个偶像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然后就讲了很多。但是他说我们天主的出巡却不是这样哈。我去找一下那个巴洛克先知书第6章第60节这个是斯高本的哈。那他说太阳星辰太阳月亮59节太阳月亮和星辰放出光明执行自己的职务无不从命。同样雷电闪耀光辉灿烂风也依命吹向四方。云彩一奉天主的命即飞游全球执行使命。电光亦遵命行事从天降下烧毁山岭森林。就是这一切的受造物都是要听命而行的啊，闪电也好雷也好啊，太阳月亮星辰也好还有风也好云彩也好全部都是要听从上主的命令。就是一切受造物都是上主手中可用的。那这四个活物他在四个活物中看到的那一火那光那闪电就是全部就是要依照上主的命令而行。那我特意也去查了一下闪电哈，他说在圣经中有几处讲了这个闪电，在约伯传36章32节中说这个闪电的目的它是去依照天主的命令去击中敌人斯高版说是对着目标发射出去这是他闪电听命他所要做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哈，那个有闪电闪烁的时候那是很强的一个光，可是他不是无目的的，我们是以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圣经说他是天主手中的，他是要去击中敌人或者是向着目标发射出去的，就是闪电也是依命而行的。那在四活物的生命中他们也是完全遵行天主的旨意的他是按照宝座上的那一位那怎样吩咐他们要走要离开还是要停留，那就全按照上主的命令而行。那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闪电可以扰乱仇敌。在诗篇18章14节还有马加伯下10章30节约伯传37章12节那里边都有讲说这个闪电它就是用来干扰让仇敌其实也是执行上主的命令去用自然界这些事情来成行天主的旨意。刚才讲说超自然，那天主他所用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超过我们所想，就是大自然我们以为好像是有一个律，但是说有一些是超乎这些，就是天主可以完全使用这些他的受造物的。那闪电还有一个就是要警告人，这是在智慧篇19章第19章13节那里说至于对罪人却降下了刑罚， 事先原已用猛烈的雷电警告过他们，他们因自己的邪恶而遭受痛苦，实是理所当然。就是天主就是用这里讲了很多，就是当以色列子民他们出埃及的那个过程，天主用使用了他很多的受造物来帮助他的子民，也使得那些欺压他子民的像埃及的军兵啊、法老啊，那他们也见识了天主的德能啊，无不口承认这才是真神哈，这才是真神，是人应该所敬拜的神。那这是我在查这个闪电的作用的时候哈，就是查到圣经中有这样一些记载。那还有一个闪电，它会照亮黑暗啊，不管说所去到那个地方有多么的黑暗，但是只要电光一闪，那就照亮了。火也同样也照亮啊，光也照亮，好像就是它本身就是光明啊。圣经也说主耶稣他就是光，他是那照世的真光。那主也说我们也是世界的光，越是在这世界黑暗的时候，这光越要闪耀出去舒大哥前一段学习一直带我们学以撒亚先知说起来炫耀吧耶路撒冷起来炫耀吧，兴起发光吧那这光是在火中的是从主那里来的，是那是真光，那就要照亮这黑暗的世界。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给青春大哥。
好，我们谢谢徐云的分享。刚才本来说请大哥分享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喜讯，就是对，就是才发生不久的，你们想要听吗？当然是喜讯，大家都想听嘛。就是在我们中间，就是礼拜六我们天国福音聚会的时候，一起姐妹从厄婉带来两个没有接受主，就是不信主的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现在已经是了。他们就来到中间，第一次来我们的天国福音，可能如果有在 Zoom 上面会有可能看到他们两位姐妹，是年轻的姐妹。然后我们在开始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一上去在刚敬拜在唱那首我的新郎，我的君王，我就看到那个姐妹就眼泪就哇，我说哇，我的新娘，我的君王，这个眼泪就下来了，我就很惊讶，就可是我心里就好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若不是你不认识主，突然就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就眼泪掉下来，这是。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曾经也经历到那个眼泪就是神界的圣灵的感动刺到他心里面。虽然我的新娘跟我的君王跟他有什么关系，可是那个是在属灵里面圣灵在动工，他就我在敬拜上我不敢太看他，一看他我就可能谈不下去，因为心里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就一直到结束，两位姐妹都是很感动。那完了就我们就有聚在一起吃饭了，就借着机会跟他分享，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主，然后这么感动，必然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要怎么样，要把炭火给他们，就是他们当他们有感动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讲见证，在吃饭，在那个用餐的，也不是用餐，我们就是吃完了之后有一点点心在那吃，就跟他见证啊，然后他们心里就他们本来就很，因为大哥那时候比较忙，在跟另外一个弟兄在分享，后来就是很想他们，因为要把握机会，圣经告诉我们，经验也告诉我们要把握机会，我们不晓得他们离开了今天下一次什么碰到或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心里很火热，圣灵也感动，赶快让他们能够继续更进一步能够叫做
决志
能够接受主成为他个人救主，他们就非常的愿意，大哥就带领他们两个，结果他们两个都愿意接受主成为他们个人救主，哇，是两个灵魂马上就这么快就是神很怜悯，虽然我们这次聚会人不多，可是神就是这么奇妙的带来两个人，让我们能够有很大的鼓励，两个人就这样的 接受救主，接受耶稣为救主，两个来的时候跟走的时候真是焕然一新，就像圣经里面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的，若有人在基督内，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为新的。看他们脸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生出来，圣灵生出来，有新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们重生了。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于主，真的是很感谢主，跟你们分享这个喜乐的。我们也继续为他们祷告。他是一个姐妹叫 Win， 一个姐妹叫做 Emily 跟 Win， 我们为他祷告，求主继续带领他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行说哈利路亚，确实是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真的是惊艳到主的信实。就刚才苏大哥讲到了，讲到那个宋尚杰，宋尚杰他把一切都丢掉了，只为夺得基督。他说他不再回头了。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厄泽克尔先知书前面，我们上次查经讲到了，他说第十一节，他们的翅膀向上伸开，每个用两个翅膀互相连接，两只翅膀遮蔽身体。第十二节，每一个朝自己的前面行走，他们只朝着前面，就是也就是说只朝着前面，就是我们朝着主在我们生命中命定不回头。我们记得我们在有一首歌，我们很清楚，当我们觉知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主，十家在前头，世界在后面，就是我们接受主之后，我们只跟着十字架，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就是不再往后看了，所以是向前面，向他的为我们命定的道路只向前行走，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吹破，神怎么带领他，下面讲往他神力吹破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已经是属于主的，只有你看多奇妙，宋尚杰在哪里主造就他，想不到在精神病院造就他，很奇妙，在精神病院他这个时间主在他有时间在安静的能够读圣经，光亮给他。所以神真的很惨，真的很神奇，他做的事是超乎我们想象，在一个精神病院主造就了宋尚杰，装备了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乎我们在哪里，乃是在乎我们的心。一切上次我们礼拜六也讲到，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很重要。当我们心向神敞开了，只是对他敞开的时候，他的恩典，他的召教，他的亮光就要进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命就要焕然一新，不一样。我们愿意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众多如云的证人，不管在哪里，现今在一个好像被封控的时间，可是搞不好你把心向神敞开，天就开了，你就看到一下神，就向你启示，把恩典赐给你，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不关乎你在哪里或是在什么光景下，我记得我曾经在也是在那时候，因为我的罪关系在监狱里面，我确实很喜乐的，却关不住我的心，那是我刚重生得救。所以不在乎你在哪里，乃是在乎你的心对神全然的敞开，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的地方，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是一位伟大的神，因为主耶稣把自己都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好，就跟你们分享这么多喜悦的事情。好，我们就下面就开始看没有人，我们就开始进入祈祷。慈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当我们来的时候，当我们在查经前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或许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许我们怀着满心的感谢，或许我们是怀着饥渴沐浴的心来的，不管我们怎么样心，可是当我们查完经的时候，分享完的时候，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听到众多如云的证人，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燃起的火炬一样，就充满了盼望，有那个火从，有一首歌，心中燃起，那个火从里面燃起，让我们火从里面燃起，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火，也是风，也是水，让 神的灵从我们里面 燃烧起来，让我们的爱再一次的自然起来，再一次的自然起来，来爱主，全心全意全意全力，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的主上主天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唯有他是我们一生要追寻的，不管我们如何，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但是如果我们遵照他的话，把他的话当作话，我们遵循他的话，就是爱他的，爱他人，他就要亲自，主耶稣他要跟着父，就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真为成为圣神的殿，有神住在里面的殿，而不是一个空的。感谢主，他做的样样都好，愿主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小小羊群不懈怠，不灰心，不沮丧，不管外面外在的环境如何，可是我们内在里面的神，我们里面的是最大的，他知道我们的一切。谢谢主，他知道就够了。感谢主，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他手上，全心的信靠他所说的一切话。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在他的恩典中，活在他话语的丰盛里面，能够不单我们听到了，能够行出来。圣灵是保卫师，是护卫者，是帮助我们的。感谢赞美主，我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愿意祈祷的话就举手打开祈祷。好，我们先请艾娜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献上感恩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能有全心的来参与，一起和弟兄姊妹来参与一起学习。谢谢你赐下，借着众弟兄姊妹赐下的光亮，是我有很多的得着。主啊，你的威严令人敬畏，你配的一切受造位的朝拜敬拜和匍匐敬拜。主啊，你所造的一切被你使用是理所当然的，那是福分。主啊，我愿意在这里，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主啊，你洁净我，你炼净我，使我能明白你的心意，而且能快速的去践行你要我做的事情。感谢赞美你，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基督之名祈祷，阿们。
好，我们谢谢艾娜姐妹的祈祷。我们请彩妹打开音频视频现在感恩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一群小小的羊群在这个比较艰难的时间里面能够聚在线上去学习，学习你的话，学习你对我们的教导，你对我们的传授。谢谢你告诉我们，你的圣洁就像火一样，就像炭火一样，要这是你的生命，也要让我们的生命效似你的特质。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也通过舒老师讲的见证和事例告诉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没有不能有一点的瑕疵。我也向你认罪悔改，以前不知道的，就是用公司的便利复印啊，或者是打印一些东西，还以为是为主所用，为侍奉你所用，却不知道这在你的光中这是不好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的杂质就像你炼我们的心一样，锅炼凝炉炼金，上主你炼我们的心，我们也愿意这个心的杂质被你在炉火当中七进七出，被炼尽，像火一样圣洁。也像谢谢你用闪电照耀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像那个四个活物一样能够侍奉，在天上他们在侍奉你，在地上我们也要用圣洁的生命来侍奉你。以上所求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谢谢彩妹的祈祷。我们下面请陈燕心姐，燕心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线上感恩祈祷。
感谢赞美，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非常的喜乐，今天又能够一起来到你的跟前来向你学习，来查经。主啊，今天的查经也非常的丰富，我领悟了很多。主啊，很感恩，求你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你的话语确实是念经的，主耶稣，你的话语句句都是念经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念经我们。你说过，投靠你话语的，你就做他们的盾牌， 主啊，我们是投靠你话语的，你的话语是圣洁的，就如你自己是圣洁的，阿爸天父啊，你来圣洁我们，你让你以你的话语来圣洁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里面撒下这你话语的种子，要进入我们的心田，我们的田地是好的土地。主很感恩你的话语，就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我们不能，主耶稣，你的话能，你的话就要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都来炼净我们。就像苏老师刚才说的，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心。主啊，你来熬炼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颗心都是洁净的。主，这样的感谢赞美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谢谢燕心姐妹的祈祷，下面我们请最后一位阿君姐妹来现在感恩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今天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虽然有上次没有专心的听，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求你帮助，主耶稣你说防护好你的必能得救，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帮助，今天我跟姑姑一起在一起聆听，主耶稣求你帮助他能够认识你，主耶稣，主耶稣今天从大哥说有两位姐妹成为新受造的人，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的姑姑现在在这里聆听，主耶稣也求你帮助他能够成为在你内能够认识成为新受造的人，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帮助他，求你感动他的心能够认识你，主，我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谢谢阿君姐妹的祈祷，我们最后我们就用圣神给我们的无可言喻的叹息，说不出的叹息。我们特别为阿君的姑姑，就在现在，我们借着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求神的灵充满他，来帮助他打开他的心，软化他的心，能够认识这位真理之神。我们就一起开口，我们大大的开口，神大大的充满，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满足我们每个人需要，满足阿君的需要，满足他姑姑的需要，让他能够认识。我们这样一起来祈祷。哈达拉卡拉巴拉巴拉香，谢谢主耶稣今天给我们的光照，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亮光，给我们你生命的话语，那医治的话语，那怜悯的话语。谢谢你更新我们一切，也帮助我们向你献上的祈祷，特别求你祝福阿君的姑姑，让他能够得到你的怜悯，得到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我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中弟兄带我们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兄弟姐妹们，非常非常感谢主，主向我们讲话，我们要快速的回应他。愿我们都成为世界的光，是他火焰的仆役，为他的福音带着能力传给更多的人，所有渴慕的人都得救，都重生。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